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我可爱看你们起哄了，每次来录节目啊，大部分我都认识啊，你们也不上班什么的哈、啊，都辞职了哈、啊，你怎么可能有工作呢？哎，跟我一样啊，咱们都是一个没有工资、没有工作的人，聚在一块儿听听书、聊聊天，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既然你们都熟悉我们的作品，咱们就不倒书了。接演长篇单口相声《皮裤胡同凶宅奇案》。其实呢，这个当初我设计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全名叫《张小乙下南京》。只不过呢，因为当年在德云社最开始说的时候呢，只说了其中一点儿，就是开篇那一点儿，所以说呢，就说咱们叫《皮裤胡同凶宅奇案》，它是这个故事的起源。但是有打皮裤胡同引出来之后，大部分章节是张小乙由北京去南京的路上，啊，所以说再叫皮裤呢，有点文不对题，但你们也叫习惯了，反正你们知道是哪个就行了啊。上完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？提个醒啊，都忘了，坏了，他们是真听了啊，不好骗了。这个天津卫石锦香点心铺家里边出了大喜事了，闹鬼啊，闹的是水鬼。当然水鬼的日子也不好过啊，上文书咱们讲到了这水鬼跟那叫人蛇俩人跟河边打起来了，打的胜负如何后文书还有交代，眼前是提不上他，因为眼前点心铺老高家院里边乱套了，本来想的是唱戏热闹热闹吧，热闹大发了，啊，搭了一个台，正当中摆着十八般兵刃，尤其是这口关刀，青龙偃月，马的正当劲儿，底下正当中八仙桌子，坐着人家老头老太太，儿子少奶奶，这边还有这边什么来拜寿的客人呐、啊，哎，这个四位老爷子，小枕头，还有这张小乙都在。在这边坐着，人坐齐了，开戏啊，先打痛，一打痛呢，台上这些演员们都出来亮家当，啊，上文书咱们讲了这个六国风相，哎呦，文臣武将蟒袍玉带，一对儿一对儿往外走，在台上各种的舞蹈动作，文的武的都有，好看。上来上去啊，上了一个角儿，这活儿叫公孙衍。是秦朝的相国，但是在这个台上虽然是相国，他是武生扮演，扎着靠啊，带着白三。什么叫白三呢？胡子呀分几种，其中有一种呢是三绺，您看京剧舞台上哈，老生带那个胡子，你看这儿一绺，这两边两绺，这叫三绺，颜色分三种，黑白惨，所以后台简称就是黑三、白三、惨三。带白三的呢，岁数就挺大的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当件不断开，这是连着下来的，那叫满。你看包公带的那个，那叫黑满。啊，还有的那个白色的，就白满、残满。反正这个胡子这个东西要信着说，就得单拿出四十分钟来啊。咱们就不占这个时间了哈。那个。白三是这个公孙衍带的，一上来大伙儿都鼓掌，为什么都认识？这是天津挺有名的一位演员，他这个班叫德胜班，过去啊京剧也好什么呀，这个班有个名字，他是德胜班，挑梁当家大武生，艺名叫小玉楼啊，过去演员都爱起艺名，小玉楼、小二楼、小三楼、小地下室、小天花板、小菜窖，反正这就说这个意思吧啊，小玉楼，多大岁数呢？二十七八，正当年。尤其是唱武戏呀、啊，其实挺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不养老，不养小， 七岁一孩子刚开始学艺上台那状态感觉就跟一块冰没化冻似的，看着不好。岁数太大了吧也不成，你身子骨盯不住了，所以这个27班30多40出头是最好的岁数。小玉楼就是台下卸了妆洗了脸，白白净净漂漂亮亮，长得可精神了，谁看谁都爱啊，精神。扮上戏也是精神状态方方面面，功底也扎实，嗓子还好，唱武生的有嗓子不多呀。为什么说之前的什么文武老生啊什么这类之前啊能文能武厉害，因为但凡有嗓子的就不爱唱武戏。怎么呢？你说人家穿好了勒得了往这一站，张嘴一唱轻轻松松，拿着钱还多啊，没嗓子学武生去，谁有嗓子学那个去，但凡有辙不干这个。可难得他又有嗓子又有身上，那就了不得了。所以说小玉楼在那会儿在天津城里红的就不得了了。今天办的公孙衍一上场底哇全鼓掌，这头一桌老头老太太，高家这老东家啊，好，我就爱看他，哎呦什么戏都好。老太太也高兴，是啊你这玩意多好啊，乐乐呵呵的爱看啊。在台上他这个动作，他这一整套的舞蹈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起霸。所谓的起霸呢，就是武将上场了，收拾收拾身上啊，展示一下功架啊，这一个完整的一个表现叫起霸啊。有正的有反的，有男的有女的，不一样哦。在台上走得正兴奋，来得正开心呢，突然间大伙儿觉得不对，也不知怎么着，一错眼神，台上俩人，两个公孙衍，一样的穿着打扮，一样的扮相，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俩人，就是一个人。此时节舞台上正当中这口关刀，青龙偃月，舞台上刀都是假的，都是木头的啊，有的是拿纸做的，为了为了轻省。但唯独这口，咱们上文书曾经说过，这口是真的，纯钢打造青龙偃月刀。这台上出现俩人，这口关刀本来是插在兵器架上，突然间哗楞楞楞楞楞楞楞，关刀直抖了，动了，台上也乱了，台下也乱了。开始是交头接耳，怎么回事不知道，俩人，你看我看俩人应该是一个呀，不应该呀，开始台下就乱了，你也说我也说。突然间不知道哪位来这么一句，闹鬼了吧。你要不提醒没事，这一提醒，那个老百姓，你吓唬我我就得吓唬你，了不得啦，闹鬼啦，谁还坐那儿看戏呀、啊？哇，全站起来了，这一跑呢，就那个腿底不利索的，咕噔摔那儿，摔那儿就抱着旁边腿，旁边就吓坏了，呀，有鬼呀！桌子也翻了，凳子也躺下了，那桌子上面瓜果梨桃啊，什么瓜子花生啊，就全撒了满处都是，整个底下就乱套了。老头老太太这乱，旁边那桌也乱，那桌就是来这位。四位老大爷张小乙这桌，好家伙，这四个老头吓坏了啊，站起来了，怎么啦，这些道上竟遇见鬼啦。他们说这个别人听不懂啊，可不嘛，这一道上从出北京就闹鬼，哎呦，乱了套喽。本家这老头老太太也都站起来了啊，那四位爷里边那二爷过来了，一把给老太太搂住了，别怕，有我呢。因为咱们前文书介绍过，这二爷没有别的爱好啊，就是喜欢跟异性接触，打年轻那晚就这样，到现在还是雄心不改，过来搂人，别怕，有我呢，人家老头在，你干嘛的，你这是啊。简短结说，台下就乱了套了。再瞧台上这两位打起来了啊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们都看过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吧啊，那意思差不多，词儿也差不多啊，都得这样。你假的，你假的，我打你，我全来着，打起来了。打着打着，俩人从台上蹦下来了，更乱了。早先看你们俩跟台上远远的瞧瞧还行，哦，那个是鬼，那个是鬼，没事儿。下来了，这就坏了， 乱了套了。这俩人往下打，有胆大的还站着远处看着，有胆小的有妈的妈我都老了，乱了套了啊。台上那口关刀越抖楞越厉害，张小乙一直跟这儿瞧见。其实张小乙倒差着，不太害怕。为什么呢？见过的太多了啊，这不叫事儿，只是纳闷儿，说怎么回事儿？这俩人哪是真哪是假的？看来是有点邪性事儿。就这会儿功夫，耳边厢，这大奶奶云芳说话了：“上去，把那关刀拿下来，劈他！”哎，真听话啊！绕开人群，噔噔噔噔，上了台了。来到这一伸手，就把青龙偃月拿在手里边，拿在手里边就这刀啊，擦，没有刀鞘，一般来说拔出刀鞘才会这声音，这会儿这刀自个儿响，咔，汪汪汪汪汪。民间传说就这类保兵刃这么一叫，那是要杀人，不见血不能回，说明这样的兵刃它是有灵气的啊。举着刀又打台上下来了，下来之后为难了，怎么办呢？刚才说了，说劈的，劈谁呀？我哪知道这俩哪个是真哪是假呢啊？一愣神儿，再瞧这小枕头，枕头都知道啊，这个妖精变的，张小乙的儿子啊，儿子叫张小枕，爸爸叫张小乙啊，这家不会起名字。再瞧小枕头，就地一轱辘，就轱辘到这两个武生脚底下，有一位这一脚就踩到枕头上了，枕头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这主一慌啊，也搭着他穿着靴子呢，唱戏那靴子你都见过吧？有二寸的，有三寸半的，有四寸的啊，一尺五的，一尺五。这个演员有点太挫了啊！一般的老生的靴子呢，二寸、二寸半差不多。花脸的有高的，到四寸的也有啊，得看演员的个儿。他这个呢，将近三寸左右，我穿一寸半就可以啊。因为我踩在桌子上，还听书不听书了啊？这个靴子呢，这是个功夫，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你就穿双布鞋，有的时候平地你还摔跤呢，他完全这个劲儿都在腿上，都是从小练的。穿着靴子就怕脚底下台上哪儿不平，到一个新剧场唱戏的都得上台瞧瞧毯子软不软，滑不滑，哪儿有没有伴儿，可别摔着。因为你想这么厚的底儿，你那个脚不听使唤，差一点儿就扔那儿了啊！这儿一踩着枕头没站稳，咣当就扔那儿了，摔倒了一个站着一个啊，整摔倒在张小乙的脚下。耳边厢大奶奶云芳说话了：“劈他，那就行了。有人告诉我了啊，是这个啊，是躺着这个。好嘞，你看他刀抡起来，啪，一刀下去了，整劈在这人身上，就见他噗，一股子青烟，再往地上瞧，没了。回头再看那个，也没了。”全院人都鼓掌，俩鬼。好神奇啊。按常规来说，劈倒了一个，比如说劈倒的啊，这是那个鬼啊，这个没，那得站那儿，谢谢您啊，救了我了。那个也没了啊。大伙儿一瞧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最起码现在没有了啊。本家老头老太太都过来了。哎呦，这可没想到啊，您这是活神仙呢啊，一刀劈走俩啊。那个刚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？张小乙把这刀立在这儿啊，点点头，哼，那谁知道。这句话说的是实话，他真不知道啊。那谁知道啊？老头说他不能啊，你不知道你随便劈人呢。老太太瞪他，行了，这就是法不穿路耳，人家这神仙都这样啊，你忘了吗？人家给咱送了信儿，说闹水鬼，到现在又是人家现场给咱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制服了，这是活神仙，来吧，咱们给神仙磕一个吧。 啊，这一说磕一个，一大帮人跪在这儿，张小乙赶紧搀，别磕，千万别去，别去，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，站起来了，戏班都过来了，那个老太太还唱吗？还唱什么唱唱啊，啊，收拾吧，别唱了，怪热闹，我们收拾不收拾，我们还短一人呢，我们这个刚才不批了吗？没有了啊，是没有了，他不应该啊，我们带来是有一个肉的呀，啊，那个哪儿去了？那谁知道去是吧？问神仙，神仙知道啊。张小乙点点头，好了，问的心里也是病啊。嗯，这叫什么解释啊？大活人没了，这啊没了就没了吧，找找吧啊，找找吧。嗯，戏班的收拾东西，大伙儿归置。人家这些看热闹的说不行，我们就回去吧。老太太说，你看这来了也没照顾好，本来说看戏看热闹也没行，够热闹，够热闹。在哪儿看戏也没见过做活鬼的啊，他们家走了，屡屡行行这些人该走了就都走了，回到了客厅，这几位不能走啊，好吧，本家老头老太太给这几位连老头啊都叫过来，都坐在这儿，这个张先生啊，哎，这本家老太太主事儿，张先生啊，小乙赶紧着，哦，老太太您有什么吩咐吗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家呢这么些年也是一心向善，净做好事了，万没想到可能今年流年不利，犯了太岁了啊！今年这是这接二连三的，你瞧着也让您看笑话。一个是儿媳妇闹这么一题啊，这得亏您送信儿；再一个，今天唱戏也没想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也是多亏了您给我们破了。您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我们这是没法谢您。哎，您别客气。说是我应该的啊，您有什么别的吩咐吗？是这样啊，我也不知道您是哪儿修炼的，是什么变的，我就是人啊。哦，那就好，想请您给我们家宅做做法啊。我们老觉得这事儿闹着邪性，您是福大命大啊，神仙，您给我们做做法，我们清净清净宅院，也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。嗯。小乙直做牙花子，怎么的？我哪会呀、啊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抬头看房顶子，怎么样啊？干嘛怎么样？问大奶奶，怎么样啊？耳边向大奶奶答应一字儿，好啊！老太太直往上看。没事吧？上面有什么呀？上面有天花板啊，有房顶子啊。行，那就准备吧。香炉、蜡签啊，准备点烧纸，就这类东西呗。啊，好，那行，那我们这好准备。一会儿功夫啊，都准备齐了。那什么神仙，您看看咱们在哪儿啊？还是你们花园吧，唱戏那地儿，好不好？啊，来吧，到这儿了，好。那您看看需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们不需要做什么，得用我们自己的人啊！来来，这四位爷爷快过来！这四个老头，嘛呀？排兵布阵呢？给人做法？孙子，你会啊？骂人不行，咱辈儿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你认我们当爷爷是吧？你会啊？会啊？啊，行，那你说我们怎么着？那这院子四个角啊，你们四位一人找一角，脸冲墙站着。我们犯什么错误了？嗯，你这听话，快去！哎，四个老头，一个墙角站一个啊，脸冲墙低头。那个院子正当中，来，儿子你来，枕头过来了，你站正当中，对，站好了啊。本家老头老太太看着，这个是什么阵法呀？这就是这个四个老头镇四方，那当这孩子呢，一枕定中原，没听过，下棋倒是有一子定中原，一枕就如同这孩子是个枕头，这都听不明白，那这就对了啊！您几位回屋吧啊，香蜡纸马都放在这儿，我来做法，回去吧。哎，不让看就回去吧，本家都走了。 整个这后院就他们几个人，墙角这一边站一老头啊，面壁思过，小孩站在正当中，他这守着一堆这烧纸香蜡纸马蜡烛蜡签都摆好了啊，自个儿蹲在这儿，大奶奶您现身吧，这个我都摆好了阵了啊，您看怎么回事。一股子黑风，大奶奶云芳现身了啊，都准备好了啊，是都准备好了啊，我也没问您怎么弄啊，我觉得就先摆上吧，先人本家先走啊，您说咱怎么着啊，这个地儿咱也不能待呀、啊、我根本也不会呀、啊、是不是啊，您要不您做个法，您给我刮着南京去得了。那四老头哎不行啊，得捎上我们啊，我们跟这儿种上了不行啊。大奶奶瞧瞧左右，你点火，你把那个烧纸都点着了啊，哎拿火镰打火，火烧起来了啊，火越烧越旺，而且这火呀烧着烧纸抱团儿，越烧越旺，到最后笼子上面是一股子黑烟啊，黑烟上头有人搭茬了，我怎么谢您几位呀、啊、张小乙没抬头啊，哎枕头往上看看，枕头跟那站着一直低头啊，就知道一烧纸就有事干，呱啦呱啦烧纸上面一说话，枕头也不看，这喊枕头抬头，枕头乐了，少来这套，谁请来的谁自个儿应付吧啊。那个来那四个爷爷过来过来过来，四个老头冲着墙，这儿挺好，我们可不去啊，哎都过来坐，没义气，一直我害怕，你们快来快来快来，都给叫过来了，叫过来没人抬头啊，上面这声音还说了，别害怕没事儿，嗨你少来，嗯能没事吗，没事能这么热闹吗啊，仗着有大奶奶在这儿呢，大奶奶你下来吧，没事啊，也别吓唬他们，哎我得谢谢您，随着声音一个身影落在地上，几位这才观瞧，哦看这状态是一个女人，但是呢不像看活人似的这么清楚影超超，但是感觉得出来是个女人，看穿着打扮很富贵，脸上没有血色，但是长得很漂亮，眉清目秀的啊，哎几位瞧瞧，尤其这些二爷嘿，这老哥仨你行了，你女鬼你都不放过啊，你这不欣赏的吗啊啊，那什么闺女有什么事儿说啊，不要紧的，我们这儿都行，各种款式的神仙都有，都能帮你，你怎么了，这主飘飘下拜，先给张小乙磕了一个恩公，我谢谢您，小乙说您快起来啊，我也不方便搀您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过去讲究这个吗，沾一裸袖便为师姐，我打这儿走你打那儿来，一男一女俩人一碰见胳膊，这女的必须嫁给这男的，封建社会嘛，你说多好啊是吧，啊尤其这孟姜女不就是吗，孟姜女怎么嫁给范喜良的，这范喜良躲这个民工，是抓民工，他跑了，跑到孟姜女他们家去了，孟姜女正扑蝴蝶呢啊，这扑蝴蝶往上一举胳膊，这袖子下来露胳膊了，就这块胳膊让范喜良看见了，没办法了，得了我就是你的人了，跟人结婚了，你说这个玩意儿我来个椅子，我找游泳池一坐啊，说这个意思啊，坐在游泳池边上，我看着一池子，这一池子都是我的，沾一落袖便为师姐啊，嗯我这么一说你们不用配合啊，不用配合啊，我看有俩要换游泳衣的，嗯嗯，哎呀您快起来啊，那么您看这状态跟我们这位大奶奶相识是吗，大奶奶点点头，哎原来也不认识，也是在这儿遇见了，包括十方才戏台上下刀劈公孙衍，这一切一切的都是我帮助他策划的， 他真是有血海的冤仇啊。说着话，旁边这女的，那当然看不见眼泪，因为影影超超嘛啊，但是听声音一劲儿的抽泣。哎，我得谢谢大奶奶，要不是您帮助我呀，我还不知什么时候报仇呢。小乙哥，我谢谢您，您今天帮我雪了恨了。你刚才刀劈的那个可是活人呢。张小乙这手指抖了，你们这是做扣玩我呀？不是劈鬼吗？怎么刀劈的是活人呢？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的说。怎么回事呢？先说唱武生的这位演员小玉楼，是德胜班的主演，大武生大伙都爱。尤其在过去来说啊，不管是清末还是民国，这个捧角的一般来说捧老生武生啊，还有一批呢捧青衣旦角的，剩下差的没有说捧小花脸的捧大花脸的太少。因为这个京剧它是以生旦为主，说老旦再好，老旦没有挑班唱角的，也是给人家配戏。小花脸再好，哪个戏班都离不开，但是说小花脸挑班的从古至今有这么一两个，当年有一张春山张先生小花脸挑班，也就这么一位。无小花脸挑班叶圣章先生，小生挑班叶圣兰先生，就太少了，凤毛麟角，大部分就是老生挑班或者是文武老生挑班。武生挑班的也有不多，这个小玉楼武生挑班。什么叫挑班啊？挑班就是你要做角啊。我好多次在相声舞台上提过这个传统艺术，什么叫角？为什么管你叫老板啊？啊，这是我们角，这是我们后台老板。为什么？怎么叫老板啊？啊，做买卖行啊，什么大光明什么汽油公司啊，这是张老板，张老板手下400员工，这400员工得指着张老板一人吃，我指着你吃，你是我的老板。戏班也是，赵老板挑班，我们400演员跟着赵老板吃，您是我的老板，我得指着你吃啊，单指着我自己卖不出座来。所以这老板指的是后台的总负责人也好，也是舞台上的中坚力量，这才叫老板。也不是说一进后台4个打龙打旗儿跑龙套的张老板赵老板，没有啊，你自己还吃不饱了，你谁的老板啊？说相声唱戏都是如此，门口贴个牌子啊，京剧演员张三跟这儿挑班，张三带着100人来，这100人指着张三吃，张三是角儿。什么叫角儿？角儿是这个意思，说你自己还卖不满了，你带着别人，你算谁的角儿？对吧？12个人一个相声场子，你的一定是有一个灵魂人物。我们去听说相声的张三，有张三今天这场子卖满了，没有张三底下4个人，说有没有张三底下4个人就别干了，后边再捧张三，这是我们角儿。哪儿的角儿啊？他比你们还穷啊。想当角儿就是要有能耐，因为人家指着你吃饭，这叫挑班。现在就这个就瞎说了啊，都是角儿，没有不是角儿的了啊。那么说小玉楼挑班，除了在园子里边有正常的业务，过去是固定我们家在这个剧场唱2月或者唱1个月，我们再倒到下一个剧场，这一个城市里边有多少个剧场，这些都得倒，多少家剧团来回的轮回啊。有人请来了，说是武清王庆陀在哪儿，天津，天津边上有个地名叫武清，你们可能去过啊。武清有一个地名王庆陀，这有一大财主，哎呦，大财主家里边占着房躺着地，趁着多少多少钱，人家家里边有大喜事儿，准备啊搭台唱戏，请角了，请最好的就请小玉楼他们，哎呦，请吧，这就来了，带着多少人，谈好了公事，就哪天哪天正经开锣。说这一唱跟这儿人家要3个月。为什么唱这么久呢？因为这家人做生意啊，这个3个月之内要请天下的好朋友、生意上的伙伴到这儿来，连谈买卖再过交情啊，都接过来这儿吃饭，所以说连唱戏热闹闹的就轰动了，小玉楼来了，看吧，都爱看啊。到晚上呢，单独的 在这家的后院有一小单间啊，别的人呢就住哪儿都有，住客栈的，住哪儿的，唯独给这小玉楼在他们后院跨院这儿安排住宿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挑班的角，就住在这儿了，也有人扶持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要什么弄什么都有。晚上散了戏，这个艺人的作息时间呢没法弄，就跟那个有医生跟我聊天似的，郭德纲你必须晚上11点睡觉，因为肝脏啊11点多啊开始排毒啊，这玩意儿很奇怪，你要不睡觉肝脏啊不干活，你必须11点都躺下。我说我11点正翻场呢，是吧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演出我们一般来说7点半开演，怎么着也得个损死了吧，11点半，对吧？11点正翻场的时候呢，这从那儿出来之后再到了家，到家肚子饿了再吃点什么，再消化消再睡觉，没个3点4点那不可能啊。所以说艺人作息时间没有办法啊，我说我们都懂，但是达到不了。戏班更是这样，戏班尤其是开演之前，说晚上7点开戏了，7点之前吃不了饭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么句话您都听说过啊，饱吹饿唱，吹锁了那种必须吃饱，吃饱包的他才有劲儿跟那儿吹。唱戏这好，你吃一肚子炸鸡面都到这儿了。唱戏指的是什么呀？不是嗓子呀，指的是丹田啊。抄起来3钟头站台上这么唱，指着这儿嗓子，这个这是两片淡蓝色的肌肉，它是由于气息穿过这儿，通过这儿它才能出声音，它完全是这儿丹田，这儿脐下3寸此为丹田。练功的时候唱拿手摸着就是肚脐眼附近这儿，那你就感觉到这儿能使上劲，这儿不管说话唱戏这儿用力，这儿才能出声音。你全用这儿的话10分钟就哑了呀，声带充血嘛，就哑了。所以说全靠这儿，你这儿用劲，你这儿来3碗炸酱面，这个气它过不来啊，它都在菜码底下了。所以说就不能够吃太饱，但有时候太饿也不行，你台上低血糖了3跟头咣叽死那儿也不行啊，是吧？我怎么办呢？就有了角呢，就是上场之前哎吃俩鸡蛋，切几片酱牛肉，还有的呢下午顶个4点多吃饭啊，但是也是浮皮潦草，摘点有营养的，好歹吃点什么。每个角反正是，当然人跟人不一样，人家梅家梅兰芳先生、梅葆玖先生，尤其是九爷梅葆玖先生，唱戏之前必须牛排，来2块牛排，吃完了有劲儿。到后台呢，就小苹果切成块，然后嚼这个，为了滋润嗓子啊。那个谁张君秋先生，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先生，人家唱这个全本的玉堂春，前面苏三起介，后边三堂会审，起介下来后台吃40个饺子，对吧？人张先生自己讲话唱我这派得能吃，但他这是个案，他不是每个角都能做到的呀，对不对？那裘盛戎先生越有戏越是什么大饼肘子呀，荤腥东西吃。袁世海先生唱戏的时候，哪怕是熬的白菜也得把肉挑出去，拿菜清水涮完了再吃，他吃完了荤腥嗓子不得劲儿。他每个人不一样啊。还有的这个唱戏之前，你像赵林童先生啊，赵林童先生唱戏之前吃松花蛋，松花蛋开嗓子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港台唱歌的一位大歌星，唱戏之前买那辣鸡翅，炸的那个辣鸡翅，汤汤汤来2盒，吃完嗓子开开了。还有那个老生演员，人家上场喝一勺香油就为了滋润。还有的吃辣椒的啊，这个李万春先生是凉白开带冰块或者凉啤酒，李多奎先生是一壶二锅头哗喝下了嗓子就冲了，尚小云先生得喝滚烫的开水。反正角们是每人不一样，各式各样的，但是不能大吃大喝，这是肯定的，大部分角是不行。散了戏之后冲个澡唠唠号，踏踏实实的，好多老角老艺术家都是散了戏之后这顿是正经吃啊。园子演完了到家之后冲完了澡，换上衣服，踏踏实实沏上热茶，夜里1点半了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这开始马一桌子串门的陆续也都来了啊，摆上酒，这就开始吃着喝着聊着聊着，早晨5点家里边自己炸着油条，吃完油条喝完豆腐脑睡觉了。他的日子是倒着的，特殊的行业嘛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所以小玉楼呢就住在这个小跨院，有人伺候着， 这天也是散了戏之后出了一身汗冲个澡啊，有人给准备吃的，吃了点儿，喝了一小碗粥，撤下东西去躺在床上睡不着了。现在中这儿说呢，夜里12点多啊，怎么睡不着了呢？太兴奋了，今天的戏好，台上自己表现的也好，今天唱的是挑花车，高崇挑花车，自己今天表现的好，一定是你干过演员这行，你才会了解演员这个状态。如果说今天台上我的表现特别满意，就那个发自肺腑的痛快啊，是外人无法理解的。我在89年唱评剧，唱了这么几年，我们后台有一老先生啊，就是唱小生的，其实那年他就得将近60了。有一次我们唱那个双蝴蝶，双蝴蝶什么戏呢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，观众也欢迎，他也卯上了啊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叫卯上呢？一上场观众满，观众又懂爱看，热烈鼓掌，演员哼，我可碰见知音了，我得好好给你唱。就怕这个啊，观众一上场底下稀稀拉拉坐四个人，这儿玩游戏那儿聊天，还有一抱孩子撒尿的。这演员呢，我们这个玩为什么他一下心气就没了，8句唱词改4句啊，这场戏本来40分钟5分钟就给你结束了，这都很正常的事情。唱大鼓也可以啊，一看你不好好听当时就掐词儿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跟你犯不上，你也不好好看，我干嘛这么卖力气呢？所以说这东西是相辅相成的啊。今天在台上小鱼楼开心啊，就是跟我说的我们那唱双蝴蝶那天一样，双蝴蝶那天唱完戏演小生那老先生坐在后台放声痛哭，都吓坏了。您怎么了？我今儿太成功了，说您真事儿，我就在跟前嘛啊。所以说这个人心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微妙的啊。自己翻过来调过去高兴，你要说是在城里唱戏，有几个朋友一块聊聊天更开心。住到这儿了，其他的演员是单独别处住，只有他一个人住在这小院里边，聊天都没法聊啊。跟这儿伙计家丁们聊，他们也不懂啊，反正自个儿啊来回倒磨琢磨这个。这个状态就跟那个有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后于谦于老师似的啊。今天这场相声说完之后，如果说台上效果也好，配合的也默契，心情愉快，于老师回家的时候他一定要自己开车，因为他有时候带着助理带着司机呢，但是逢这会儿一定自己开车，他要把速度放得很慢啊，开着车，然后他这一路上就反复的想刚才的台上每一个关节，就这样想，慢慢慢慢到家了，这是莫大的愉快啊。对机会你们问问于老师啊，哪天你们看他跟街上开车特别慢哈、啊、那就是刚演完啊。所以说小玉楼翻过来调过去，调过去翻过来，哎呀高兴，睡不着，到后来迷迷糊糊呢也要睡觉了，刚要睡觉就听着这儿门口啊有人叠纸弹窗，叠纸弹窗，俩纸的叠在一块儿弹你那窗户，啪，叠纸弹窗啊，唱武生的反应快，谁呀、啊、问问谁呀、啊、外面娇滴滴的声音，是我，女的，燕语莺声啊，谁呀、啊，自己也没带家去，而且在这儿也没什么熟人啊，又何况夜半三更啊，谁呀、啊、您开开门瞧瞧吧。哎，你说这个玩意儿，这就是万祸根源啊，这要是我你敲门，我就得问问是谦哥吗。哎，那么开心你们。下地穿鞋，拿过那外衣来披在身上，到这儿了啊，手摸这门，愣了一下，是人是鬼啊，自己还开玩笑，又一琢磨，嗨，我在人家家里边住，大户人家，那怎么能够有什么意外呢？哦，来了，把门插管打开，开门，又打旁边闪出来一股子香味儿，香气扑鼻， 面前站着一个女人，看这年龄啊，24-25，长得娇滴滴的，穿着打扮极其富贵啊，头上别着簪子，两边呢戴着耳环，站在这儿，手里拿着一块白手绢，搭起啊。小玉楼一瞧，哎，这个您是小玉楼老板吧？啊，不敢啊，不敢。您是，哎呦，我就是本家的哈。那个今儿看完您的戏了，给您来道个辛苦。哎呀，不敢不敢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承蒙人这儿不弃啊，这个玩意儿不精，经世不道，学艺不高啊。您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哟，瞧您说的，就不让我进去坐会儿吗？哦，哎呀，这个，您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让进来。其实按规矩说，您得问你是谁呀、啊？您找我什么事儿？夜半惊身，多不方便，是吧？到这会儿呢，就顾不过来，因为他长得好看啊。你要说一开门，看跟孙悦似的，砰！你说是叫天王奶奶的打你出去是吧？这就让进来了啊。坐在这儿吧，这边是一架子床，这有桌子，一个圆桌，其实是呢俩半桌，就是两个半圆的桌拼在一块是个圆桌，这叫半桌啊。有四把凳子，哎，坐这儿，还有刚才啊送来的茶水、水果都在桌子上，这给倒了一碗。哎，您喝水哈，还没请教您芳名贵姓呢。哦，那个你管我叫金玲就行了。哦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金玲，嗯，这就开始啊不上道了。怎么呢？哪有跟人说哗啦啦啦啦？这一个文言词儿，这叫聊骚啊！啊，人家拿手绢一捂嘴，乐了。哎呦，您真会开玩笑，爱看戏呀、啊，爱看戏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跟这儿得唱仨月呢啊！您常来啊！您是，这才问你是谁啊？那个，我是。怎么？您谁呀、啊？我是本家的姨太太。哦，哦，也不怎么那么开心啊。啊、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哦，本家有钱呐、啊。哎呦，没想到这个姨奶奶天姿国色，天姿国色。哎呦，她姨太太也多，也不差我一个。哦，是是，哎呦。那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嗨，虽然说锦衣玉食吧，但是我的苦也没人知道。哎，这是晚上也没事干，找您聊聊天来。好好，早该来，早该来，早该来。嗯，那个小老板有家眷吗？有过。什么叫有过呀？就跑了啊！哎呦，就您这个一等一的人才，这跟了您是多大福分呢？怎么还能跑了呢？是人家大，你说这我给他打跑的那、嗯、啊，反正这玩意儿你也知道，唱戏这行也就这样了，天天也挺辛苦的啊。他可能也不适应跟我过日子，这个就得了，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啊，由他去吧，挺好。现在我就是一个人啊，我一个人啊。哦，那您在这儿一个人跟这儿住着不闷得慌吗？就原来闷得慌，现在不闷得慌了。自打您这屋，我觉得我整个人精神振奋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跟您多聊会儿天儿。方便呢，我也没事儿，我就睡不着觉，跟您多聊一会儿。好好好，多坐一会儿。那坐到什么时候呢？
天亮行吗？
多待会儿啊！但是您要不方便，您先走。不不，我可方便呢啊！反正我也挺喜欢您的戏的啊，爱看。您要愿意的话，我每天我都能找您聊天来。哎呀，这那感情太好了啊！我愿意跟您在一块儿啊！好好好好，那个您看天可不早了啊，咱别老坐着了是吧？就躺会儿吧，好吧？啊，说的真直接啊！你看，我们这也不是我的家啊，这还是借着您的贵宝地，也没有别的好东西，这个 请您吃请您喝的哈，就请您睡觉吧，是吧？人家这边啊，多实诚的请客方法呀。人家这姨奶奶扑哧一乐，一转身把灯吹灭了，二人携手揽腕共上牙床，后边就不用多说了，是吧？这来俩保安把他们弄出去吧，这孩子们学坏了啊。打这儿起，这位姨奶奶每天都来啊，这小玉楼白天的戏越唱越水。怎么呢？武生是需要好体力的啊，所以说过去唱戏的这个戏班里边啊，从老师啊到先生，其实人家很严格的控制，尤其是武生啊，这个夫妻生活呀，方方面面啊，有严格的控制。为什么呢？他直接关系到台上的表现，台上只要一看这状态，后台就知道了啊，怎么呢？调门也不够了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。所以说在演戏的之前都是非常注意的。但是这两天大伙儿觉得不对啊，小玉楼小老板台上怎么直放水啊？就台上的状态不对啊，净偷懒儿啊。有人也问，有不错的哥们儿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挠么乐意啊。什么叫乐意啊？啊，问也问不出来，也没人敢多说。嗯，一晃十几天可就过去了。这天晚上呢，到了点儿了，这金陵这位姨奶奶又来了，打进门坐在这儿啊，看得出来有心事在怀啊。小玉楼说不对啊，往常进的门来欢天喜地，今天怎么沉默无言呢？莫非说你有心事吗？这一抬头眼泪下来了。哎，小玉楼啊，小玉楼，怎么还喊全名啊？哎，老天爷疼和我，让我跟你有这么一段夫妻的姻缘，但是好景不常在，好花不常开，你我二人要得天长地久看来是不可能。嗨，你这个你咱你别难为自己，因为之前咱们也说过，本身你就是人家家里边的姨太太，是不是？这就偷偷摸摸出来，咱们热闹热闹就得了啊，你也别太难为自己。谁说什么天长地久呢？啊，他说的是实话，他那意思唱完戏了，你该干嘛干嘛，我该干嘛干嘛啊，我也没打算如何如何呀、啊，你怎么还至于这么惆怅呢？不是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不好再瞒你了。怎么了？你真以为我是本家的姨奶奶吗？你是他闺女？不是，你理解错了。那你什么意思这话呀？我不是人。嗨，不用考虑这些了啊，这道德这都是约束别人用，知道吗？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开心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的这不是人，不是说谴责自己。嗨，你就是啊，你偷着就背着老头找我来，你自己恨自个儿不是人，是不是？那怕什么，咱俩都不是人，好不好？你是人，我是鬼。救命啊！哎，你别闹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！你说咱们也好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你可不能吓唬我呀。我没吓唬你，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。我确实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哎，我说，哎，想好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是他们家的姨奶奶不假，但是我是个死鬼啊。没有什么 变化哈、啊。那个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你敢听吗？不敢。那我就告诉你吧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这不懂逗着玩儿啊？你这个，你什么时候死的呀？就是你来唱戏的头一天，啊、嗯，你来唱戏的头一天，你在台上太好了，我就坐在老爷旁边玩了命的叫好。老爷跟我说话没理他，然后老爷就恨上我了，当天晚上就叫人把我打死了。那你怎么还能找我来呢？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我才死的，活着我没能跟你在一块儿，我不甘心，死了之后我也得找你来，哪怕跟你待一天我都没白死。那不止一天了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哎，人鬼殊途，我呢就埋在这个院里边了。他们家院子大，在后花园假山边上靠墙根儿，我就埋在那儿了。你呢，如果有良心，你看看我去，你刨开瞧瞧。死的时候呢，我身上带着好多金银器皿，不管是戒指啊、手镯啊，都在。你把它摘下来，你拿走了，留个念想，以后你也不用管我。你若是觉得我可怜，回到天津，请几个高僧高道给我超度一下，也算咱俩人没白过这些日子。因为我知道，咱们不可能总在一块儿，我也不能总找你来。话也说完了，你看你能做得到吗？啊！哎呦，我没想到，这玩意儿太惨了啊！还你埋在后花园了是吧？我把你刨出来，啊，刨出来我把东西拿走，然后回来我再做法事超度你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啊，你要做不到我也不难为你，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做得到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也算是夫妻一场。啊，那个你甭管了啊，嗯、我去，我这个事儿我答应你，我一定要做到。那我就谢谢你了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我不留你了啊，明儿还演出呢，还唱戏呢啊，我就有好身体啊，你早回去吧，这事我一定能办到啊。女的站起来，一句话没说，就拿眼看着小玉楼，看着看着，这人就没了。小玉楼啊，一宿都没睡觉，翻过来掉过去，到天亮了，看见外边有太阳了，才敢睡觉。睡到中午起来，吃完了饭，下午唱戏，这一天就恨不得赶紧天黑。天黑之后等没人了，自己奔这后院，随身呢带了一把短刀，怎么呢，挖地上的土啊。走着走着，人家家里有巡夜的，谁啊？我。哎呦，小老板，哎呦，我没想到您这是，哎呀，这刚才吃完饭这肚子翔了难受，我出来我转转啊，活动活动。哦，用我们跟着您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这个戏班有规矩，遛弯不许人归着啊。你都走吧，我自己。嚯、哦，戏班什么规矩这是啊？好、啊，那您溜达吧啊。行，哎，去吧。走了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没人。进了花园了，大花园呐，古槐冲天，浓荫洒地。这是假山，金鱼池。啊，小凉亭什么都有，这儿看那儿看，按他说这方向找来找去，就找到假山边上这角了。是这儿吧？啊，过来看。啊，花园有灯吗？有灯啊，但这个角落没什么灯，他在那边影超超看着这儿，把这刀掏出来了，从地上弯这桶，一看这土看得出来，当间有一块那个土啊是动过的，边上那个土啊踩得很实在了，唯独这块的颜色不一样，这是翻出来的土又扣上了啊。拿着刀啊， 弯着桶，一弯就弯开了，啊，胀着有劲儿，母生嘛，扑噜开了，啊，挺大这么一块地方，打开了，再看底下，露出一块毯子来，心说阿弥陀佛，他没骗我，就在这儿，拿手摁了一摸，知道里边有人。金良，是你是吧？行，我言而有信，我来了啊，嗯，我得想方设法啊，把你说的都做到啊。撩着毯子，哎呦，怎么呢？撩开毯子，里边有鲜血，但这会儿凝固了，知道这是人打死的啊。一瞧是整个人叠在那儿，摸在这儿了，啊，一看打死之后卷好了，埋在这儿，嗯，看看脸，果不其然，跟每天晚上来找我的是一模一样，啊，真是你啊，啊，你够仁义的，跟我相好一场，还让我拿这些东西，我怎么忍心呢？啊，一瞧啊，这俩耳环，啊，这么大，纯金的，上面嵌的红宝石，哎，我听你的，摘下来啊。你瞧脖子上呢，一大串珍珠项链，不好弄。手上戒指，戴了好几个，金的、宝石的、钻石的，家里太有钱了，摘下来了啊。哎呦，就这手腕上戴着一黄澄澄。正经纯黄金打造的一大镯子，看着就二斤，黑暗之中也不知多沉，反正是挺大挺宽。哎呦，拿手掂了掂，好家伙，就这镯子够我吃二年的。您各有戴镯子经验啊？有的时候这镯子戴下去之后，当时戴的是戴上去了，过些日子呢，这胳膊长了或者怎么着了，再摘下来不容易。有的是弄点那个肥皂水啊，它增加润滑度才能往下弄，但他这个呢，人也死很长时间了，而且呢这个骨头都僵硬了，往下吞这个，费了很大的劲，这镯子弄不下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先把刚才摘下这些个弄好了，囤一团揣在怀里边。哎呀，这个玩意儿回头看看，别来人呢，这会儿再来人我怎么解释啊？这么大镯子不要可惜了，蹬也蹬不下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又一看，手里我拿着刀呢，恶从心头起，怒向胆边生啊！对呀，拿不下来，我把胳膊给他切了吧，咔，把这胳膊切开了，又把镯子拿起来，搁在手里瞧，嘿嘿，别看带血，那是正经的黄金。想当初，小玉楼在戏班里是二路武生，他是他的师哥给他带出来的，师哥是他的恩人一般，借机会给这师哥又打车上推下去了，车下边就是万丈的悬崖，神不知鬼不觉把自己的师哥就给灭掉了。打这儿起，二路武生改头路武生，人都吓傻了，俩大眼睛啊，窗户这儿忽闪忽闪忽闪忽闪，大鼻子眼那么大个一个，啊，看着，小珍子，啊，看看看看看看，都过来了啊！一瞧啊，四爷这腿啊，秃墩房里似的，撩一直往外走，这儿就拦着您别走，这治不了，治不了，治不了，治不了，没这么巧的事儿啊！